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又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基牧师。在上一集里面，我们看到拉雅各他在临终的时候，他就为他的12个儿子祝福。现在我们要继续往下看啊，《创世纪》第49章第16节到18节，16到18节，但必判断他的民，做以色列支派之一，但必做道上的蛇，路中的蛔，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坠落雨后。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但我们看到但这个支派，他很需要主的救恩，神的救恩，因为他是带头造反叛逆的一个支派。以后我们在查考圣经的时候会看到这一点。接着我们看第19节，加得必被敌军追逼，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跟。加得是另一支派，定居在北方的，但这个支派他们是在最北方，因此以色列地的疆界有时会说成从但到别示巴啊，从但到别示巴。接着我们再来读20节、21节，亚瑟之地必出肥美的粮食，且出君王的美味。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他出佳美的言语。我曾经说过啊，我一位啊神学院的同学，他写了一些有关于雅各10个儿子的预言应验的论文。在圣经里面也提到啊，关于他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物都是从12个支派里面出来的啊。接着我们看第22节，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子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我们这里看到啊，说到雅各约瑟离开了迦南地，进到了埃及之后，他在那里他就成为神的见证人。后来他的儿子以法莲和马拉西，他们的支派会居住在撒玛利亚地区。在耶稣基督的那个时代，那个是属于外邦人的地区。我们在约翰福音第4章啊，就有提到啊，记载的有关于主耶稣在井边向打水的撒玛利亚妇人做见证啊，这在新约啊看得见。好，接着我们来看第23节到25节，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但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从约瑟而出的两个支派，就是以法莲和马拉西，后来他们都成为啊非常著名的重要的支派。后来他们这两个支派分开以后，都在分国的分裂的王国当中，以色列后来分裂的，他们这两派他们都是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为他们都是很有能力的啊。接着我们看第26节，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勇士的山岭，自极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凌冽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雅各这个时候他想把约瑟 以及他因他而出的有两个支派，使他们回转要归向以色列的神，就是要回归到我们的创造主与救赎主那里。因为这两个支派，尤其是以法莲这个支派，他是后来首先领着以色列人去拜偶像的一个支派，那位带领以色列人叛乱以及把两个金牛犊放在以色列边界的罗伯安，他就是从以法莲这个支派出来的。所以雅各在他临终的时候，他在床上，他想要呼召他们要回归列祖的真神那里。接着我们看第二十七节，便雅悯是个撕裂的狼，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关于便雅悯支派的这个预言也非常很特别，这个便雅悯和犹大支派他们是常常紧密的在一起。当以色列国王国分裂的时候，便雅悯支派就是和犹大支派他们站在同一阵线，唯有这个支派那个时候还留在大卫族的家族里面。接着我们再来看二十八二十九节，二十八二十九节，这一切是以色列的十二支派，这也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为他们所祝的福都是按着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他又嘱咐他们说，我将要归到我列祖那里，你们要将我葬在赫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与我主我父在一处，与我主我父在一处。在这里我们看到雅各的死并不是代表就是结束了，而是他要跟他的家族仍然在一起。他所想到的就是他自己的身体将来要埋葬在亚伯拉罕用钱买来的洞穴里面，他确定要留在迦南地，只等到有一天他自己将要从死里复活，在那个时候他仍然可以住在那个地方。接着我们看第三十节，就是在迦南地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在这里我们看见雅各知道，很知道有关于他的家族的历史。我想他不是在身边留着一个备忘录在他的身边，而是他把这些事情啊记在他自己的脑海里面啊。接着我们来看第三十一节啊，三十一节经文的三十节，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他妻子萨拉，又在那里葬了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雅各啊，他自己他想他并不想葬在利亚的旁边，拉结啊，他另外一个他所爱的妻子是葬在伯利恒，可是他自己希望被埋葬在他将来要从死里复活的那个地方，也就是当时神应许给以色列国的啊应验的那个时候，雅各他自己希望他就要在那里。再请看接着看三十二三十三节，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原是向赫人买的，雅各嘱咐众子以避，就把脚放在床上气绝而死，归到列祖那里去的。在这里很有趣的是，雅各在他临终之前他仍然是脚踏在地上，他一出生他就是一个属肉体的人，他抓住了他的哥哥的脚跟，因此他的名字被称为雅各，就是抓住啊或者取代者的意思。他的个性也的确是如此，他用尽了方法去抓住他每一样他自己所想要的东西，而且他还想抢第一。他年轻的时候雅各都是靠着他自己的力量，靠着自己的聪明跟才干，他自己以为他可以胜任一切， 他不需要神，他自视过高，自作主张，他是一个很自负很好胜的人。可是雅各他也是一个非常可耻的很卑鄙的人，做了一些不好得罪神的事情。后来我们看见神在比努伊勒使雅各成为瘸了腿，他瘸变了瘸子，神要破碎他，打击他。神的目的是为了要得着雅各，要他悔改回转向神。我想神时时刻刻的都在严厉的管教雅各。在此之后啊，他的脚变成跛脚的，他需要用拐杖来走路，因为他不能再靠自己的。现在我们看见他坐在床上扶着他的拐杖，时候到了，他就躺下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个就是雅各在他漫漫长路当中他最终的一刻。雅各的信心，他是仰望神，他按照神的应许，他非常期待着有一天他自己要从迦南地在那里从死里复活。我们看见啊，新约圣经希伯来书，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三节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啊！这是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啊所说的话。接着我们来看啊，到了创世纪啊第五十章最后一章，创世纪第五十章，这里说到迦南地啊埋葬雅各的事，以及约瑟啊他在埃及他的最后的人生的一程。创世纪这一章啊，五十章啊，令人看得非常的伤心。我们已经说过哈，创世纪这本书非常强调人死亡的事情。神也这样告诉亚当说，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在新约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也这样说，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创世纪这本书里面充满了关于人犯罪跟人死亡的事实。因为自从神创造天地以来，从人在伊甸园开始，一直到了埃及的棺木作为结束，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创世纪的这本书是叙述到说明了罪进入了人类家庭的一个历史，同时也说到信实的神，奇妙的救主，也给人类带来了生命之道的一个真理。现在我们来看第一节啊，五十章第一节，约瑟伏在他父亲的面前哀哭，与他亲嘴。约瑟丧父之痛是很正常的事情，约瑟非常爱他的父亲雅各。接着我们看第二节，约瑟吩咐伺候他的医生用香料熏他父亲，医生就用香料熏了以色列。埃及人对于啊办这些丧事是很专业的，就像埃及有名的所谓木乃伊啊，就是埃及人他们有方法使那个人的尸体可以防腐。到我们现在啊，到现在还没有学到关于处理这个尸体的这些秘诀，不太了解。约瑟就吩咐医生用香料熏他父亲的尸体。请记得雅各曾经要求他的身体他的遗体要带回迦南地去，要埋在麦比拉洞里面，因为这是他在地上的盼望，因为他盼望着在以色列国的土地上有一天他要从那里复活啊。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盼望，现在我们的盼望，我们这些已经信主属于主耶稣基督的人，将来有一天我们会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然后我们会进到一个叫做新耶路撒冷的地方去啊。这看来好像是两种不同的盼望，其实都是算为大有荣耀的盼望。好，接着我们看第三节啊，熏尸的长吏 是四十天，那四十天满了，埃及人为他哀哭了七十天，他们花了四十天的时间去熏尸体，很明显的啊，这是一种有程序的啊，关于这个事态必须要有多重的，有好多的程序要处理这个事情。埃及人也为雅各哀悼，我想这一定不是一般的普通的哀悼。雅各在埃及人眼中也是已经成为了圣人了，他自己作为约瑟的父亲很受人尊重，约瑟是埃及人的拯救者，他儿子约瑟是埃及人的救赎者，所以我认为他父亲雅各也是在这个时候他实在是一位敬畏神的圣徒了，敬畏神的圣徒了。接着我们看第四到第八节，四到八节，为他哀哭的日子过了，约瑟对法老家中的人说，我若在你们眼前蒙恩，请你们报告法老说，我父亲要死的时候叫我起誓说，你要将我葬在迦南地，在我为自己所掘的坟墓里，现在求你让我上去葬我父亲，以后我必回来。法老说，你可以上去，照着你父亲叫你起的誓将他埋葬。于是约瑟上去葬他父亲，与他一同上去的有法老的臣仆和法老家中的长老，并埃及国的长老，有约瑟的全家和他的弟兄们，并他父亲的眷属，只有他们的妇人孩子和羊群牛群都留在歌珊地。雅各这个人他在埃及地大受尊崇爱护和尊荣，这次出兵的路程很长，从埃及一直要到迦南的希伯伦。我想是不是法老要求他们把孩子跟牛羊留下，是因为他们要确定他要确定他们去了以后一定要再回来。法老非常的需要约瑟，他不能失去他。接着我们来看第九到十三节，又有车辆马兵和他一同上去，那一帮人甚多，他们到了约旦河外亚达的河场，就在那里大大的嚎啕痛哭。约瑟为他父亲哀哭了七天。迦南的居民见亚达河场上的哀哭，就说这是埃及人一场极大的哀哭，因此那地方名叫亚伯麦西。亚伯麦西是在约旦河东，雅各的儿子们就遵着他父亲所吩咐的办了，把他搬到迦南地，葬在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里。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雅各他没有跟拉结葬在伯利恒，伯利恒离雅各安葬的地方向北不超过20英里。我想因为亚伯拉罕买了这个洞，雅各他想跟他的列祖葬在一起，他们都有从死里复活的盼望。接着我们看第十四节到十七节，约瑟葬了他父亲以后，就和众弟兄并一切同他上去葬他父亲的人都回埃及去了。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地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话，约瑟就哭了。可能雅各在还没有死以前，他的这些弟兄们曾经向他表达过他们心里的恐惧， 他们害怕父亲离世以后约瑟会报复他们，但是我相信啊，约瑟已经把这个事情告诉了他儿子约瑟，也是告诉他们说，约瑟他确信啊，约瑟一定不会为那些往事报复他们。所以当他们的弟兄来到约瑟那里认罪的时候啊，约瑟就哭了，因为他的哥哥们再一次为他们所犯的罪啊，以前犯的罪向约瑟，在约瑟面前认罪。接着我们来看第十八节，这样说啊，第十八节，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你看他们这个时候又跪拜啊约瑟，所以以前的预言啊，以前早期的预言又应验了。十九节，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约瑟在每一件事情上偷偷把荣耀归给神啊。啊，下面我们看啊，这句话非常的精彩，请大家注意第二十节、二十一节。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亲爱的听众朋友，神实在有一个很长远奇妙的目的和计划，都是你我看不透的。我们必须承认啊，我们人是很有限，每次当困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总是会问说，哎呀，为什么啊神容许这个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呢？可是我们必须要记住，就是在任何事情，在神的眼中一定有一个美好的旨意在其中。神允许某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都是为了一个什么，一个非常美好的目的和计划。好，接着我们请看二十二、二十三节。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约瑟活了110岁。约瑟得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马拉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下。啊，这里我们看到啊，约瑟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是他后代的高祖父了，高祖父了。接着我们看第24到26节，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起誓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就把他收敛在棺木里面，停在埃及。这个就是创世纪的完结篇，神创造天地开始，一直到埃及的棺木作为结束。到底我们人类的家庭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可以知道，就是罪已经侵入了神的创造。为什么约瑟没有带到迦南去安葬呢？可能约瑟在埃及人的眼中他是一位英雄，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埃及人所尊重的爱国者，所以埃及人不允许把他的身体从埃及带走，甚至还想在他的墓碑以前建立一个纪念碑呢。可是约瑟自己他同他的族人啊，这样说，当你们回迦南地的时候，请不要把我的骸骨留在这里。我们看到约瑟他父亲雅各，他跟他有同样的盼望，就是相信神会把迦南地赐给他们作为永远的产业，所以他们都希望能在自己的地土上，在那里从死里复活。神会使凡是属他的人复活，承受那个应许之地。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啊，新约希伯来书11章32节也提到这件事情，就赞扬了约瑟的信心的见证啊，这样说，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 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在旧约圣经里面，出埃及记第十三章，我们将会看到神如何奇妙地使约瑟得到尊荣。神又应许了约瑟的祈求啊，在摩西和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就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走。感谢神，我们把创世纪这一卷书啊，到五十章到这里就做一个结束。下一次我们就要查考啊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盼望在我们查经之前，你先把马太福音啊先读个几遍。在这里我们就啊要说再见了，欢迎你继续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想对你一定有帮助。欢迎来信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说，麦是麦田的麦，基是基督的基。再见，愿神祝福你。